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不知道各位听完上集的三篇灵异靶场故事，觉得如何呢？相信应该有许多人迫不及待想听下集了吧？别急别急，这不就来了吗？另外，如果没有听过上集的观众们，也记得去补听一下哦。那么就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换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喽。故事一：南竿涉及惊魂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马祖的外岛南竿，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建测，但已经进行到将近尾声了，只剩下我专属的专长项目40榴弹枪。虽然我们用的弹药是打靶专用的闪光音效弹，相对于作战用的弹药来说，杀伤力比较没有那么威猛，但还是有一定的爆破波及的风险，所以射程都是600米起跳。那时在南竿还没有像步校一样专门设立40榴弹专用的靶场，所以我们练习跟建测的地方都是在一处悬崖边架起武器，然后隔着海往对岸一个石壁作为射击目标。而这个练习的场所有海巡在那边作为据点，虽然是据点，但因为是在悬崖附近，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人烟，非常的荒凉偏僻。一到晚上的时候更是漆黑一片，完全没有什么灯光照明，所以每次我们练习完后都会站在那个据点门口等待连上的悍马车过来把武器跟人载回去。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某一次的夜间射击后所发生的恐怖故事。夜晚的40榴弹射击真的很热血，跟白天不一样的感觉。在夜晚发射的当下，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射击出去的40榴弹枪高速旋转的带着火光划过大海，击中峭壁上的目标，真的是超酷的。那时还记得连长、士官长也到现场视察，对我们的表现相当满意，近乎满分。结束之后，大家就把所有的装备收一收，准备回连上保养了。因为装备跟人都很多，悍马车一次载不完，所以要分两次载。就在第一次的装备上车离开后，那时第二批的装备只留下两个班长在那边看守着，静静的在那边等待着悍马车回来。这两位班长我在这边就先暂时称呼他为 A 君跟 B 君。 A 君本身是有阴阳眼的灵异体质， B 君没有阴阳眼，但本身有点微灵异的体质，所以当有好兄弟靠近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就在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就在据点门口有一搭没一搭聊起天来了。聊着聊着， A 君发现 B 君开始一语不发，低着头，脸色慢慢开始变白。 A 君这时候才警觉，那个现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在旁边看着他们。这时候 A 君眼角的余光有发现，在他们右侧约四五部车子的距离有一位好兄弟正坐在旁边，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海巡的人。因为根据 A 君事后跟我们形容的时候，我们听到整个傻眼了。 A 君说当时他稍微一转头试着用斜眼去看清楚的时候，他看到那位好兄弟身穿着牛仔外套牛仔裤，脸上毫无血色，盯着他们看，无声无息的。重点是当下那个地点除了海巡的据点外，方圆半径一公里连一户住家都没有，有的只是悬崖峭壁跟大海而已，所以绝对绝对不会有一般民众在现场的。尤其当时已经是晚上了，更不可能有人能摸黑走小路还能够穿越隧道走到这地方来。 A 君看完后慢慢的把头转回来，跟 B 君一起低着头，心里默念保佑祈祷说希望这位好兄弟不要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两个人不动声色的持续等着他马车过来。就这样又僵持了二十几分钟，之后他马车终于来了，两个人才上车静静的离开。回到连上之后，毕君当晚高烧不退，很有可能是被杀到了。辅导长马上让他吃退烧药，并放个护身符在他床边，照顾了他一晚之后，隔天早上才慢慢好转起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经过。好在之后一直到监测结束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了。另外再分享一个题外话的小故事。其实南竿这个地理位置很接近中国大陆，在白天视野清楚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沿岸。听说在战乱的时候，有很多的水鬼都会悄悄的入侵，摸走了许多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了接下来这个事吧。我们连上其中一个据点刚好是在旁边临海，其中设立一个哨所是在顶楼，可以观看海面状况。有很多新兵老兵站过夜哨，站过人都说经常会看到有人形的透明物体就在海面上飘啊飘的，慢慢的飘，但一直都飘不上岸，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渐渐的消失。那时候我在站夜哨的时候想说，有时候还要看到这种东西就会觉得很毛骨悚然。这就是当时我在外岛听过的灵异故事。故事二，中坑靶场鬼长官。有在嘉义中坑打过靶的各位们应该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条路真的是有够给他远的。虽然我在中坑打过六七次靶，但那条遥远的路我一次也没走过。因为我被选到去当打靶公差，打靶公差的工作很简单也很单调，需要比部队提到几个钟头先到靶场，然后把子弹涂上防士林，这样子比较好放进去弹夹里面。然后新兵卧倒准备射击的时候，我们就负责把弹夹递上去给班长们。六发装子弹，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全线预备，开始射击。靶场指挥官毫无感情的念着，接着靶场便传来此起彼落的枪声。降靶，射手起立，向左转。这时候我们就要跑上去把弹壳回收，放在弹药箱里面。至于为什么我去靶场却都不用走路呢？因为我那个和蔼可亲的班长会开自己的车载我过去，真的是超爽的。打靶公差虽然无聊了一点，但严格来说也是个爽缺。除了有部队打靶我们要跑来跑去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聊聊天啊，或是躺在打靶软垫上面睡觉，吃东西打牙祭后再回到连上睡觉。在这个新训把你管紧紧的生活环境里，突然多了这么多个人的自由时间，真的是非常珍贵跟知足的事情。班长也会从外面买一些美味的食物给我吃，像是火腿蛋吐司加大冰奶，是大卤肉饭加半熟的荷包蛋跟大冰奶。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食物，在新训中心能吃到这些食物，就算是我用人间极品这四个字来表达，我觉得都不会太过分。好像说了太多跟故事不相关的事，那么接下来开始进入故事的正题了。当天我们每一个连派一个打靶公差，所以共有四个人加上班长，其他三个人我就以 ABC 来代表吧。从营区沿着小路到靶场，会看到一栋两层至三层的建筑物，有点像是以梯形的方式盖上去的。新兵们上去打靶需要爬上一层一层的阶梯，走上最上面那一层后，映入眼帘的就是靶场，有一块很空旷的空地跟延伸出去的草坪，草坪前面写着靶道的数字。第二层我印象中是一个钢制的遮雨棚，我简称它为钢棚，可以让大部队讲话宣达一些事情。第一层就是平地，旁边会停着救护车，走到底的时候就是厕所。那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是否缺水的关系，在厕所后面过去旁边有放着一个非常大的储水槽，有时候在靶场觉得很热都会想跳出去游泳的冲动。那一天大部队如预期的时间到达了靶场，开始打靶，枪声轰隆隆的作响了一整天，一直打到了晚上六点，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只是大部分的部队都先回去营区， 给阿兵哥还枪、灌洗、用餐，剩下约莫不到一个连，因为时间太晚了，所以长官交代说先把枪留在靶场，让他们人先回去休息，这样子他们还可以省去还枪的动作。后续枪支数量清点了一下后，就把四把枪归为一组，架成一摞一摞的，放在第二层的钢棚。单人的留下来顾枪的就是我们这些打靶公差，我们四个人分别以枪为中心，站在四个角落顾枪。此时 A 抱怨说，妈的，为什么要我们留下来等啊？ B 说，
对啊，他们要休息我们不用哦，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而且你们想哦，我们等到车子来载这些枪之后，还要把这些枪拿回去军械室，诶，现在都快八点了，车子还没来。
就这样子，我们等到灯火管制的时间开始，看着一盏一盏的灯熄灭，但是接下来我们车子还是没有来，我们就像站在伸手无止的钢棚，默默的等待着。此时半夜的深山中渐渐的飘起了浓雾，雾大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四个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等着那传说中的车子出现。这时候班长突然收起笑容，大骂了一声，
妈的，太扯了吧，这么晚的车子还没有来，是在搞我。
接着班长便拿起手机狂打电话，边走边讲，慢慢的走远，很快便消失在我们视线里面了，只剩下他的声音在远处传来。由于夜晚的靶场真的很安静，在钢棚里面又有回音，其实我们四个人讲话的音量都不大，虽然互相都看不到对方，但是用普通的音量讲话，彼此就听得蛮清楚的。我们就像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抱怨女朋友，然后靠别执行班长，还有想着退伍要做什么，这些没意义的话题。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肩膀被一只手搭上来，当下我瞬间整个吓了一大跳，整个人抖了一下。只见此时传出了班长的声音，
是我啦，你们再等一下啦，车子要来了啦，我小帽好像放在靶场那边，我上去找一下哦。
在这个之后，随着手电筒的灯光渐渐的消失，班长的脚步声也慢慢的远去了。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我们聊到水壶的水都喝完了，但就在我们闲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怎么好像没有听到 A 的声音啊？我便问 A 说，
你怎么都不说话？
B 也跟着问说，
对啊，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
但换来的人是一阵沉默。 C 缓颊说，
他可能是累了不想说话了吧，毕竟我们都待在这边好几个小时了。
总之之后，后来我们听到每个话题都没有再听到 A 的声音了。
妈的，为什么我有小帽会不见啊？
班长这个时候回来了，而且还没找到他的小帽。班长站在我旁边后，又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反身性的又抖了一下。但这时班长带着疑问的口吻问说，
怎么少一只啊？人咧？
班长手电筒一照，发现原本是 A 站的那个角落，此时却已经没有看见 A 了。
B 说，
我们刚刚都还在聊天啊，会不会他去厕所啊？
班长问说，
啊，他去厕所都没有跟你们说一下哦。
之后我们便一起走下楼梯，并往厕所的方向走过去找 A。
此时 C 问说，你没有印象 A最后跟我们聊到的是什么话题吗？
我说，没印象了，但的确是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时候远处传来阵阵的脚步声，我回头往楼梯那边一看，只见到班长一脸怒气的说，
立马好啊，厕所根本就没有人啊，枪都还在，结果人少一只，到底要搞什么鬼啊？
没多久后，在我们的车子也上来了，后续一直到我们把枪都搬上车后， A 还是一直都没有出现。班长很无奈的说，
阿后，刚刚只是有人逃兵了啦，妈的。
随后班长便向营区通报了这个状况，之后便多来两台车，来了十几个人，包括我们三个人，一同在这个黑漆漆的靶场中 找寻那消失的 A。 我跟班长两个人一组，带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A 的下落。我们搜罗甘棚那一层也没有什么发现，之后便走到厕所那边去，但也没有看到人。接着往厕所的后面走过去，那边放了很多储水槽，我跟班长的视线都集中在他手电筒的光线上面。他将光源打在储水槽的方向，很快的又换回来路上，准备继续往前走。但此时我们的脚步却同时停下来了，我们互相彼此对看。班长声音有点发抖的说：你刚刚有看到吗？我当下完全不敢说话，但我点头示意着班长，表示我也有看到。此时班长重新把手电筒对准储水槽的方向，这次我们都看到 A 了。这时的 A 正站在储水槽里面，只有脖子以上露出水面，眼神涣散，没有聚焦。当下那个画面真的是有着说不出的诡异感，我们两个人站在原地久久无法言语。这时班长却突然打破寂静：
快点啊，可以找人来帮忙啦，快点啊。
接着班长便马上跑进去，迅速把 A 拉出水面。当时班长还是全副武装，甚至连枪都还背着。后续我赶紧叫人过来帮忙后，便被命令一同随着其他人先回营区。回营区之后便开始还枪换洗，准备就寝。但是当晚我的脑海中一直想到 A 人那个画面，头皮都还是发麻的。就这样的辗转难眠，一直到了清晨。好不容易撑到隔天早上后，我看到班长之后，班长悄悄地对着我说：
他没有死啦，这你不用担心啦。但是其实就连我也有点被吓到了啦。
后来我们几个打靶公差都被叫到辅导室开了一个会，主要是询问一下那天的状况。我们都想不清楚的点就是 A 所站的位置是在最里面的最角落，他是怎么穿过我们三个人走过去那个储水槽里面的啊？而且那天很安静，如果前面所说的我们连讲话都不用太大声就可以很清楚让对方听到，而且部队靴子的跟都蛮厚的，甘棚里面也蛮多沙子的。那时候班长不论是走去靶场找帽子，还是走回来的时候，或是走下去厕所，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听到他的脚步声、钢盔的扣环、铁水壶跟 S 腰带的碰撞。只要是人有在移动，我相信我们都听得到摩擦的声音。但是 A 竟然可以穿过我们三个人然后走下去阶梯，我们三个人竟然什么也没有听到。
报告，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辅导长室。我们三个人抬头看着门口，
是 A。
A 这时缓缓地走进了辅导长室，他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但我觉得我们三个看他的眼神都变了，至少我变了。只见 A 安静地坐下来之后，缓缓地从他口中说出了那一天他所发生的经历。那天我在顾枪，但真的是站了太久了，我脚真的很酸，所以我就偷偷坐下来了。这时候有一个长官突然站在我旁边问我说：你是哪一连的？站枪下还可以坐着吗？我马上惊恐地站了起来，随后那个长官就叫着我跟他走。但是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班长把我拖出来的时候了。 A 给了我们大家这个说法，当下现场我们沉默了很久。随后我们四个人都被请出了辅导长室。从那天分开过后没多久我就下部队了，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 A 了。以上就是我在中坑靶场亲身遇到的灵异故事。故事说完了。听完这个上下两集的靶场灵异故事，已然不可回忆到以前在当海军陆战队的时候。由于不可我身高有超过180公分，因此在龙泉靶场有去担任靶钩勤务，或者去把人像靶升起然后让弟兄们射击。随着一阵阵枪声的响起，子弹撞击的岩壁反弹的声音， 真的是让布克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但现场其实最恐怖的，除了让枪林弹雨的声响之外，更恐怖的是现场那一只只恶毒无比的蚊子。纵使布克我穿着全身厚厚的迷彩服，再加上事先喷了整罐的防蚊液，也还是被叮得不要不要的。这个体验也让布克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在这个靶场，布克也有遇过一些灵异事件，我也有分享在我的 YT 频道上面哦。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我 YT 频道上面看看哦。另外，布克想说的是，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上班族，但是我很喜欢灵异故事。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一直持续做下去。因此，你们每一则留言跟按赞，对布克我都是莫大的鼓励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故事，也请你们不吝啬的给我各种支持哦。最后，一样谢谢各位听我说故事，我是布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